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民数记》第19章。这一章圣经我们读过之后，比较简单的就可以明白，乃是吩咐以色列人有关出污秽的水这样的一个条例。19章总共22节经文，可以分为两大段，1-11节就是论到这出污秽的水是怎么样制作的，第二部分是论到这出污秽的水如何使用，都是在哪些方面可以洁净人的罪。在第一部分里面，他首先告诉我们说，制作这出污秽的水乃是用没有残疾的、未曾服恶的、纯红的母牛，是这三个条件。一般的来讲，红色的母牛容易找，但是纯红的母牛并不是很容易找，但是这里所要求的乃是纯红的母牛，又是未曾服恶的，意思是母牛肚又是没有残疾的。然后把这样的母牛交给祭司伊利亚撒，然后祭司把它牵到营外宰杀了，宰杀之后要用这母牛肚的血向会幕面前弹七次，然后把这宰杀的母牛肚在营外焚烧，包括它的皮啊、肉啊、血啊、粪啊，全都要焚烧。不仅这些要焚烧，然后像牛膝草啊、朱红色的线，也就是蘸过这母牛肚的血的这一些用过的东西，也要扔到火中焚烧。然后焚烧之后的灰把它收起来，用这灰来调制出污秽的水。在第九节说，必有一个洁净的人收起母牛的灰，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为以色列会众调作出污秽的水，这本是除罪的。如果没有新约的指导，我们在读旧约圣经，尤其这些有关礼仪律方面的，读了之后并不知道什么意思，也不知道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还有何意义。不读吧它是圣经，读吧完全不知道有何意义。那么当我们今天来读民数记第19章的时候，我们就应当带着祷告的心，恳求那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真理，并且也借着真理使我们成圣。那么在民数记第19章有关出污秽的水，也就是调制这出污秽的水的灰，如何来正确理解呢？通常我们看到这些有关礼仪方面的条例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思想以下三个方面：一，它如何预表基督；二，它跟无形教会的成员有着怎样的关系；第三，它跟有形教会当中的信徒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三个方面找到关系，基本上也就明白了在旧约当中有关礼仪律它在教导我们什么。那我们今天就先来思想第一点，这个纯红牛它如何预表基督。在希伯来书第9:13-14这么说，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肚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洁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在这一段圣经中提到了母牛肚的灰，而这母牛肚的灰在摩西五经当中唯独是指着民数记第19章。那由希伯来书9:13-14就可以确定，这一头母牛肚乃是预表耶稣基督的。还有一节经文是希伯来书13:11-13，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不过这节经文比较清楚的乃是指着有关所献的赎罪祭说的。那我在这里引用这节经文 乃是让我们思想到其中有一句话，就是在城门外受苦，因为预表基督的那赎罪祭的祭牲也要带到营外焚烧。为什么带到营外焚烧呢？预表着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乃是在耶路撒冷城外哥哥他山上受苦，因为哥哥他山离耶路撒冷城不远，但他确实在城门外。如果说赎罪祭的祭牲是带到城门外焚烧，那么今天我们在民书记第十九章所看到的这一头母牛犊乃是纯粹的完全的把它带到营外宰杀，那么它照样也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在城门外受苦，在城门外被钉十字架。所以这一个母牛犊显然比较明确的可以知道它乃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但是它所预表的主耶稣基督什么呢？比方说赎罪祭，它所预表的主耶稣基督乃是替他的百姓赎罪。然而这里的纯红色的母牛犊又是预表为我们所成就的什么呢？因为在五祭当中几乎包含了有关我们救恩的所有的事情，都借着五祭已经预表。那在这里又多了一个除污秽的水，它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从民数记第十九章的十二到二十二节，也就是第二段，我们所能了解到的，原来这除污秽的水乃是可以借着这水使那不洁净的得以洁净。而后半段所有提到的不洁净，如果我们读圣经仔细一点，你就会发现它没有一样不洁净是指着违反了十条诫命的不洁净，而它所指的不洁净都是有关礼仪方面的不洁净，就像摸着死尸这样的不洁净。所以这样的不洁净它并非指着在道德性上的所犯的不洁净之罪，而是指着宗教礼仪方面的不洁净的罪。因此民数记的十九章十二到二十二节的第二部分如何应用这除污秽的水，其实也就等于是在指导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如何应用有关那纯红色的母牛犊所预表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哪一个方面，哪些方面是在我们身上产生效力的。因此接下来我们就要思想第二点，有关这母牛犊的灰与无形教会的关系。因为无形教会里面的每一个成员都是重生得救的人，不过无形教会的每一个成员也都属于有形教会，不过有形教会的成员不一定是属于无形教会，但无形教会的成员一定属于有形教会。那如果论到母牛犊的灰所调制的除污秽的水对于那无形教会当中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又有着怎样的密切关系呢？那就表明当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犯了道德律得罪了神，同时所犯的这一个道德律也得罪了人。比如说你不仅仅起贪心得罪了神，同时因着贪心也偷窃了别人的东西，这样他就不仅仅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人。如果得罪了神，那必须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他所献上的赎罪祭使我们罪得赦免。但是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罪得赦免到此为止的话，这还不够，因为我们因着犯这罪同时也得罪了人。既然得罪了人，那就应当在人面前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来承认我们的过犯，并且带着忧伤痛悔的心，因着伤了主的心也得罪了弟兄姊妹而有的忧伤痛悔。这样我们不仅仅是在上帝面前因着基督的救赎使我们罪得赦免，我们也要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也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爱，我们也请求对方的原谅。这样我们就能看到这除污秽的水所象征的就是指着那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如果偶然被过犯所胜，他就一定会因着得罪神并且同时也得罪人这件事情而真正的向神忏悔，同时也向所得罪的那人道歉，请求对方的原谅。 而我们得到了对方的原谅，都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着我们在基督里的彼此相爱而有的彼此包容、彼此饶恕这样的结果。不过这样的道理我们在新约圣经中也能够读到，但是如果没有旧约圣经，我们读到的也许理解并不一定是很到位的。比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在这节经文当中所说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这一个认罪在原文当中所要表达的就是带着忧伤痛悔的心向神忏悔。这一个带着忧伤痛悔的心向神忏悔，如果这罪同时也得罪了人呢，他就一定也带着在神面前这忧伤痛悔的心向人认罪。但我们读这节经文的时候，也许我们从字面的意思所能理解的仅仅就是口里承认我们是个罪人，但是当我们借着民数记第十九章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你就知道，如果把它成为一个宗教上的礼仪来处理这件事情，表明乃是庄重的、正式的，尤其所犯的这罪已经导致了比较大的影响，那么他就不能够在私下认罪来解决，而是要透过教会当中正式的一个程序、一个礼仪来解决。当教会有这样的纪律，并且也能这样做的话，那你就会发现，一个人如果他犯了罪，借着这样的礼仪来处理这罪的问题，他一定会给教会带来极大的造就。但是我在这里所说的第二点，所着重的是无形教会。那无形教会意思是指着你是不是发自内心的，首先是一个在上帝面前忏悔的人，在上帝面前忧伤痛悔的人。如果没有这一点，仅仅宗教上的礼仪所能解决的问题啊，仅仅是在有形教会当中得到了处理，但并不等于你在上帝面前罪得赦免。所以先看在无形教会里，我们如何发自内心的在上帝面前带着忧伤痛悔的心承认我们的罪，这是一个人生命中的经历，这是很重要的，这也是我所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就是，即使这一个人他可能不一定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但他已经受洗加入了有形教会，如果这个人他并不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就目前而论仅仅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你让他在上帝面前带着忧伤痛悔的心，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并不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难道就不需要解决吗？所以我所说的第三点，就是在有形教会中，不管你的内心在上帝面前是一种怎样的心态，你在有形教会里都应当按着程序、按着教会的纪律来处理信徒所犯的罪给教会所造成的影响。即使在有形教会中，这一个人借着教会的纪律、有形的礼仪，经过对罪的处理，使弟兄姊妹原谅他、接纳他，使他重新再回到教会和教会整体成为一体，如果人所犯的罪对教会造成了影响，就一定要借着教会的纪律、劝诫、警戒，或者严重一点停餐等等的教会纪律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当我们这样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却不能够说这跟基督的救赎没有关系。即使他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当他经过这些教会的惩戒的纪律来处理罪的问题的时候，同样也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也许有人不理解，可能会说，如果是因着基督的救赎，他如果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难道也得到了基督的救赎吗？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把赎罪祭的牛与除污秽水的牛要加以对比。如果我们还记得前面那五大祭当中论到赎罪祭、燔祭，那你一定会知道那里所要求的祭牲，论到牛的时候乃是要用公牛，不是母牛，而除污秽的水所用的这一只纯红牛乃是母牛，这是有区别的。 第二个，燔祭也好，赎罪祭也好，平安祭也好，这些祭牲都是在会幕的大院借着那铜祭坛来焚烧献祭的。然而这一只纯红色的母牛犊乃是牵到营外宰杀的，所以这一个呢并不是正式的献祭，而只是制作储污灰水所用的灰是怎么样来的。既然燔祭赎罪祭中所用的公牛犊那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可以使一个人真正的得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么这一个纯红色的母牛犊呢，虽然它也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但是这一个效力却不是使人灵魂得救，而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这样的救赎使人在教会里得到洁净。我所说的是指着在教会里得到洁净，或者说使教会得洁净，它都不是指着重生得救灵魂得洁净，不是指着这个说的。虽然用到的是圣洁啊、洁净啊，但并不是指着得救的灵魂罪得赦免的洁净。说到洁净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很多地方用到，但根据上下文要判断洁净的真正意思是什么。比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三、十四节这么说，妻子有不信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那大家可以想一想，丈夫信主，妻子不信，因着信的丈夫成为圣洁，难道不信的妻子可以因着信的丈夫得救吗？显然不是。另外也说他们的儿女就洁净了，难道父母一方信主，儿女就自动得救了吗？显然不是。这个地方所论的一方信另外一方因着对方信主就成为圣洁，儿女也因着父母一方信主成为圣洁，显然这里的圣洁并不是指着他们的灵魂洁净罪得赦免而得救，不是指着这个意思讲的，而是指着这个家庭与那纯粹没有信主之人的家庭有了区别，是指着夫妻的关系在上帝面前被看为圣洁，他们的儿女在上帝面前也因着家庭的关系被看为圣洁。显然这一个圣洁是指着夫妻关系的圣洁，以及蒙爱的家庭与属世的家庭有区别的圣洁。那么当在有形教会当中，虽然可能这个人是挂名的基督徒，但因着所犯的罪被教会借着教会纪律给予相应的惩戒，而这相应的惩戒被会众接纳，这也是指着这一个人重新恢复了与教会全体的关系，因此也就借着这样的教会纪律使教会全体在上帝面前成为圣洁。这意思并不是说教会的每一个成员因此就都得救，但是我们另一方面也要知道，就这样的关系的圣洁，教会全体的圣洁，那也是因着那母牛犊所预表的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教会这一个群体与世上任何一个组织不同，成为分别出来的圣洁群体，也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而成就的。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利未记十三章四十五到四十六节记载的那不洁净的人其结果是什么？利未记十三章四十五到四十六节说，身上有长大麻风灾病的，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蒙着上唇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他既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在这一段圣经中提到，不洁净的人要把他们从会中赶出，使他们独居营外。这会中对等的就是有形教会，而把一个人从有形教会中赶出去，那意思就是指着他所犯的罪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教会的圣洁、教会的名誉。 因着这一个人他的严重的公开的罪行，就是教会在世上被人毁谤，为这个缘故就要把他赶出会中，使他住到营外。然而今天在民数记第19章，让我们看到有了这除污秽的水，就可以借着这除污秽的水，意思是借着他所预表的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也可以让我们有包容相爱这样的心来接纳。但是如何接纳了他而又不影响教会在地上做光做盐的功能呢？那就是借着这样的礼仪程序，如同借着除污秽的水使他得洁净，再次回到营中，回到教会中一样。所以当这一个有罪的人经过这样的程序，罪得到处理，意味着他这罪也就得到了赦免。然而他这罪得到赦免，并不代表他在上帝面前他的灵魂就得洁净，乃是指着他在有形教会面前罪得洁净，因着弟兄姊妹的爱而重新接纳他，回到教会中和教会全体成为一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要用一只纯红色的母牛犊来预表基督呢？我想红色就有形教会的圣洁性，也是因着主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使他的教会在地上才与众不同，成为圣洁的群体。另外一方面，既然燔祭赎罪祭都是用公牛犊献祭，而这个地方所提到的乃是母牛犊，那就表明他所预表的乃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因为教会就是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的一个群体。正如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28节对以弗所的长老的讲道中所提到的，他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这里就清楚告诉我们，不仅仅无形教会是基督用他的血所买来的，其实基督的有形教会也是借着他的血所救赎所洒所买来的。而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为这个缘故，有形教会也被看作是在世界上那可见的基督的心腹一样。所以我想这一个母牛犊所预表的，其实就是指着在基督的有形教会里，如何使这一个教会因着主的救赎成为圣洁的群体。因此保罗在临后七章一节就劝勉在基督的有形教会中的每一个成员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的话来教导我们，指引我们，使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使我们明白你如何借着你的教会在地上得你自己当得的荣耀。当我们今天来读民数记第19章，看到你在旧约当中借着这除污秽的水所预表的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他不仅仅是他自己的百姓罪得赦免归入基督，使我们可以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侍奉主荣耀主，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你在恩待着祝福着保守着在地上你自己的有形教会，即便是在这个教会当中有麦子也有败子，然而你依然也在保守这一个有形的教会，在地上使他被你保守，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使他与世上任何一个组织团体都有所区别，使你的教会可以在地上发光作盐，成为基督在世上荣耀的见证。求你与这地上每一个属于你的教会同在，使你的教会虽然有很多不同的表现形式，有不同的宗派，然而你借着教会全体得你自己当得的荣耀。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民数记第20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